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说，他对加沙一家医院发生爆炸造成几百人死亡的事件感到震惊，并且对这个事件表达强烈的谴责。巴勒斯坦官员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以色列空袭造成，指责以色列制造了这次的大屠杀，说死亡人数大约有500人。以色列方面说，位于加沙城南部的亚克利阿拉伯医院的爆炸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火箭失败而造成，这个组织就否认同这次事件有关。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飞抵特拉维夫访问，对受到哈马斯大规模恐怖袭击并且正在采取反击行动的以色列表示支持。拜登仲认同以色列的讲法，将医院爆炸归咎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首长在星期二齐聚一堂召开会议，罕见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的活动。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网络。五国情报首长在美国创新中心直谷和私人公司会晤之后发表这个声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是表示，这次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全球创新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声明说，从量子技术、机械人的技术到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中国正在各个领域窃取机密。克里斯托弗雷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利用多种手段瞄准企业，包括网络入侵、人员情报活动、看来无害的企业投资和交易，这个网络的每一条线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危险。对于这项的联合声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透过声明回应路透社。刘鹏宇说，中国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他说他们坚决反对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抹黑，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客观公正地是看待中国的发展。根据日本日经新闻星期三报道，美国负责核行动的最高将领说，美国军方愿意与日本和南韩讨论制定三边行动计划，以应对涉及北韩和中国的突发事件。报道说，美国负责核武计划的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安东尼·科顿在接受日经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即使在以色列的危机当中，华盛顿仍然对北韩和中国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两国的动向，为了因应多极世界，他期盼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科顿说，美国愿意与日韩讨论三边应急计划，以助于应对北韩的挑衅。他并且说，美日韩三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是前进。他说，当你考虑到该地区的挑战的时候，问题不单止是涉及北韩的突发事件，而是美国怎样作为盟友和伙伴在涉及中国问题上共同努力。他说，联合应急计划将会包括对中国和北韩的应对措施。英国皇家海军将领星期二对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计划所面临的美国官僚体系的障碍提出质疑。此前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都曾经批评美国荒谬的官僚体系是阻碍了这个计划的进展。这个项目目的在于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基伊对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说，在西方大国处于几十年来竞争最强烈的环境、全球秩序面临挑战的时刻，美国不应该利用法规来到维持竞争的优势。基伊说，他们必须要非常之小心确认你希望你的规则环境实现什么的目标。他指的是管理美国技术转移的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计划涉及必要的技术转移。基尔说，如果你的规则环境是为了防止你的对手获得它和了解它，那可能是实际的。但如果你的规则环境是为了让你以不同的方式获得竞争的优势，那样它会质疑这个是否是真的有助于他们所有人所关心的事，即是试图确保一个安全的框架。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正与国会合作，希望放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技术共享的规则，但到现在进展有限。分析家指出，美国国务院的内部存在阻力。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影片和照片，指责中共解放军军机过去几年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剧增。
Specifically, since the fall of 2021,
美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具体来讲，自从2021年秋季以来，他们已经目睹了超过180宗这样的事件，过去两年的情况比前十年的总和还要多，包括中共解放军操作人员进行危险鲁莽的机动，过于快速或者过于靠近美国军机等等的情况，这些都是为了试图干扰美国军队和世界各国都有权利受到国际法的保障下在这些地方安全作业的能力。他说他们今天公布的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凸显了解放军参与这些行为的横蛮的意图，特别在国际空域当中，最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操作行为可能导致事故，危险的事故可能导致意外的冲突。而美军印太司令约翰·亚灰利洛将军就说，作为联合部队的指挥官，他最关心的就是好像拉特纳助理部长解释的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些事故可能导致误判，美国必须要防止这些事在战场发生，所以让他是明确地表明拦截行动每日都在世界各地进行，绝大多数是安全进行的，保事故。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的拦截行为没有理由是会有所不同，他今天在这里就是因为作为是作战的指挥官，确保军人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欧洲议会在星期二支持欧盟将会在未来四年内额外提供53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重建因为俄罗斯入侵而支离破碎的乌克兰。这个提案是由欧盟委员会在6月提出，将向乌克兰提供赠款和贷款，作为欧盟2024至27年长期的预算的一部分。这个法案得到欧洲议会512名议员的通过，其中45票反对，63票弃权。这个结果意味着现在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就乌克兰贷款的最终细节展开谈判。这个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填补财政的缺口。一旦是投入营运，这个储备资金将会使到欧盟对乌克兰的多年财政承诺总额超过1060亿美元。使到布鲁塞尔成为基辅的重要支持的来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一带一路”的议题，债务战争风险增加，“一带一路”未来挑战多个机遇。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日在北京迎来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根据中国上个礼拜发表的白皮书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年来共签建的工程合约金额高达2兆美元。但展望未来，分析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及俄乌以哈冲突不断，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恐怕多个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法治台北的报道，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哈辛、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及印尼总统佐科等多国领导人在10月16日陆续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0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0多个国家的出席代表中，最受外界注目的无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据俄罗斯传媒今日俄罗斯报报道，他在16到18日正式出访北京并出席该论坛。这个也是普京自今年3月遭到国际法庭以战争罪发出逮捕令之后首次外出出访。临行之前，普京接受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赞许了一带一路是好好正确的顶层设计。他还批评说，部分人士将这项倡议视为中国征服其他国家的企图并非事实，他的讲法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大外宣是一模一样。一带一路论坛是中国今年尾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他出席的外宾的名单都备受到外界关注。美国传媒外交官杂志12日发表评论称，来访宾客名单上面虽然已经高达130多个国家的代表， 但出席代表的层级，特别是元首层级者，仲不明朗。北京当然希望这一次出席的各国元首多过2019年第二届论坛的37个人，但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因为自201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声誉明显恶化。早在论坛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10月10号发表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洋洋洒洒罗列出这项倡议十年来的成就。白皮书称，截至到2023年6月底，中国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新签署约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累计达到2万亿美元和1.3兆美元。2013年到2022年期间的10年里面，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19.1兆美元，每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6.4%， 其中单是在2022年的2.9 兆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就占了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45.4%。 经贸合作之外，白皮书称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理念方面都得到认同的，因为他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海外受访者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带来积极的意义。白皮书还有意所指地称，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竞争加速升级，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风险显著增加，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霄祥表示，自2017年被写入去中共党章之后，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挂钩，成为只许成不许败的计划。但从近年新增的签署项目不能够看得出它的发展已经遇到樽颈。刘霄祥说，一带一路的先天局限就是不透明，纸上成绩看似亮丽，但各个国家签约的实质内容都没有公开，直至爆发债务等危机才浮现丑态。另外，俄乌战争和近期的以哈战火亦都对此倡议带来越多的负面冲击。刘霄祥说，俄乌战争促使全球展现集团化对抗极权国家的态势，中国虽然一再强调和谈解决，但他的消极作为已经令到自己和俄罗斯被归为统一战线。同样地，他说以哈战事爆发之后，中国中立论调背后的动机亦都备受质疑，大国声誉再受波及。刘少祥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场战争打下去，中国不再明确表态的话，他会慢慢被规划为威权国家，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这四个国家就被堆成一块了。这样对一带一路的推动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背景，特别是乌克兰曾经是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桥头堡，双方的投资都因为俄罗斯入侵而付诸东流。对此，位于台北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云远认为，战争突显一带一路仍然是弱规范的组织，缺乏强而有力的政治筹码能够确保签署国家之间的和平。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资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直言，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之下，中国想靠一带一路去拉拢沿线国家成为同盟国的思路恐怕是异想天开的梦。李恒清表示，该倡议的初衷乃为解决前中国总理温家宝2008年为应对金融海啸提出40,000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之后所衍生的钢铁产能过剩等副作用，透过与各个国家互联互通消化过剩的产能。近年来，习近平陆续为一带一路加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及划地建设军港等行径，甚至令到这个倡议异化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根据李恒清综合各个机构的估计，中国十年来直接投入一带一路的总金额约为8170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国内青年失业率高涨，房地产爆雷等利空不断，他认为中国未来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到继续投入了。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星期的峰会恐怕无虚多个无实。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高峰会应该是虚的多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建立一大堆落得地的项目会少之又少，因为这些项目都需要钱的，整个世界经济都在度相对降速，中国经济尤其是现在大降速。不单止各界有疑虑，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仁伟都在六月份的一场演讲中坦言，面对美国从晶片到舆论的全面围堵及俄乌战争的影响，一带一路面临新的挑战比新的机会重要大一些。而当年为了一带一路配套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亦都成为另一个尴尬的局面。中国政府最初宣传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透过陆路的丝路经济带与海运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连通欧亚，很多沿线开发中国家如果没有力投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就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来到提供贷款协助。但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五月底的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基础建设银行开发迟缓之后，亚投行的投资及贷款亦都增长乏力，开业七年多以来的筹办总金额仅为412亿美元，只有预设值的五成。位于台北的前台湾财政部长颜庆章曾经担任过台湾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熟络国际组织运作。他表示，亚投行2015年成立之初，英国等多达14个欧盟成员国争相加入，如今成员已经扩展到103个国家，法定资本却只有1000亿美元，落差甚大。颜庆章对美国之音说，亚投行是一个看起上来很重要但其实不重要的金融机构，整个运作的目的完全是配合一带一路而成立，总贷方余额只有400多亿美元，相对于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2022年一年发放的贷款金额就达到1400亿美元。颜庆章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外观掩饰的政治掠夺行为，资金大多数都投入了回收期很长的基础建设之后，在各国经济出现疲软之下，更难损益两平，中国的投资亦都后继无力。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员吴若伟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说亚投行确实拖累中国财政，但沿线国家因此有机会取得资金打造基础设施，即使他的还款期可能多拖好几年，但双方在经贸外交上已经有所斩获，尤其中国打开一带一路国家的外销市场之后，或可以抵消他近期在欧美市场的外销衰退。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互相往来的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已开发国家比较多，但是他们的贸易关系如果建立起来，等同于是他中国的分散风险的程度其实更大了。本届高峰会前一个曲折，就是支出会员国中的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已经传出有意在今年约满之后退出。对此，治理科技大学的张云远分析，意大利处于尴尬，除了担心太过亲中会激怒欧洲民族主义及国内排华排中情绪之外，亦都担心一带一路根本无助发挥它的强项，即机械制造、艺术设计与流行品行。因此，意大利的去留亦都将会是这次高峰会的观察重点。张云远对美国之音说，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政府并未有做出公开的宣誓，我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反省的阶段，甚至是以退为进，以此作为筹码的一个策略犹疑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尽管厌倦了北京的政治野心，并担心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一些中亚国家的人话俾美国之音听，他们看到了2013年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全球基础设施努力的好处。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玛莫娃发自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报道。
自该个倡议启动以来，中国已经资助了中亚至少112个项目，很多个项目旨在促进交通以及是连通性，例如金武奇克山区高速公路。这个山口是他们谋生的地方，乌兹别克斯坦出租车司机马吉德是这样。该个公路连接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亦是费尔干纳盆地，通达吉尔斯斯坦南部，亦是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和美国之音采访的其他人一样，马吉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全名，理由是担心当局可能进行报复。马吉德驾驶着一部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制造的雪佛兰轿车，可以容纳四名的乘客。他说开车前往位于塔什干东南大约130公里处的 Cochin， 通常是收取每人14美元左右的费用。他说我的目标是每日往返两次，交通畅顺的情况之下需要8到9个小时，这个比为政府工作要好。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车，所以他赚的大部分收入都是进入了自己的口袋里面，以此来照顾整个家庭。在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另外一边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奥什，大家是普遍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居民普遍给予任何新的基础设施项目贴上中国的标签。对于经常外出打工的穆扎法尔来讲，中国是这个地区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他是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影响力，而且他在没有太多的宣传的情况之下就取得到如此大的影响力，或者中国希望我们习惯于看到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他并且补充说，他是希望他的四个孩子除了英语以及是俄语之外还要学习汉语。在以潘吉上贝集市闻名的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虎赞，商人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买卖的货物大部分是中国的商品。这名商人表示这些商品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了中国商品就没有了商业活动。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经过安达洪帕塔尔边境的口岸前往虎赞的莫希拉就表示，中国商品是最容易获得销售亦是实惠，我们订的中国货物总是一两日就到，非常之可靠的服务。不过好像莫希拉这样的商人并不确定计划当中连接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官员说可行性研究将会很快完成，已建的线路全长523公里，将会在中国新疆喀什经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喀拉苏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扎延之间，是运送旅客以及是货物。四个月前中国媒体援引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官员伊布拉吉莫夫的声明报道说，该个工程将会在今年某一个时间是启动。中国官方支持的英文财经新闻网站第一财经隶属的一财全球表示，这条铁路将会为中亚国家提供通往全球市场最短最便捷的通道，并且将它描述为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北京认为新的连接将加快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是促进中亚以及是里海地区石油的开发和利用，为中国开辟新的石油进口来源，改变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去年在撒马尔汗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面是强调了这一点。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马拉基奥内正在是研究中国在中亚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表示他在乌兹别克斯坦采访过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北京的努力是重建丝绸之路的尝试，包括矿产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和运输是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的很大部分，2022年投资额是达到38亿美元，仅次于俄罗斯的48亿美元。马拉基奥内表示，第二大投资领域是交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用于贸易目的，以改善区域连通性。他还补充说，中国更关注农业以及技术。马拉基奥内说，这个将会带来对教育以及是专业和知识的投资，从而推动长期发展受到中亚人民的欢迎。 中國唔再僅僅將中亞視為係原材料嘅來源地。馬拉基奧內話，佢正在迅速咁成為一個製造基地。烏茲別克斯坦嘅例子主要係僱用當地嘅人，包括彭盛工業園、石爾達里亞上合組織農業中心、勞富斯草藥技術製藥公司、卡拉卡爾帕克斯坦中烏進出口合資企業，以及係烏茲別克斯坦中國電力公司響吉澤克州嘅電動汽車生產嘅集體群。近年嚟，哈薩克斯坦同吉爾吉斯斯坦公眾對中國企業以及影響力嘅憤怒情緒日益高漲，但係響烏茲別克斯坦、塔克克斯坦以及係土庫曼斯坦，佢係冇睇到如此明顯嘅反華情緒表達。呢三個國家同樣以差嘅人權記錄以及係對言論同媒體嘅嚴格控制而聞名。一位退休政府嘅官員表示：點解要助咒我啲投資我哋嘅人呢？我係希望有更多嘅中國公司進入，咁樣我哋就可以出售我哋一直喺度努力私有化嘅所有陳舊國有資產。佢仲要求僅僅係透露佢自己嘅身份。響新塔什干呢一個不斷擴張嘅地區，佢提到咗奧運村呢個巨大嘅體育開發項目。佢嘅施工現場帶有國機集團、中工國際以及係佢嘅子公司嘅標誌。呢個價值 2.89 億美元嘅項目由中國嘅進出口銀行資助，係最近呢幾筆交易之一，其中包括價值 4.4 億美元嘅位於烏茲別克斯坦中部納沃伊嘅化工廠。維權人士譴責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以及係馬爾吉蘭市中資企業嘅惡劣工作條件。馬拉基奧內嘅實地研究發現，工資好低，工作時間好長，而且到處都係化學品。今年9月，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同烏茲別克斯坦東部城市費爾干納當地政府達成協議，從烏茲別克斯坦亦係吉爾吉斯斯坦嘅邊境地坎皮羅博德大坝生產飲用水。烏方係宣布已經同北京簽署32項嘅貿易同投資協議，價值 13.7 億美元。馬拉齊奧內表示，中國在中亞投資的一個有爭議的方面，就是可能會形成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模式，以及是不可持續的貸款做法，從而導致債務過多，以及是金融狀況不穩定。他補充說，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從後者開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佔吉爾吉斯斯坦外債的一半不到一點。2021年5月刚刚好为是 42.89%， 大约为塔吉克斯坦的外债的 40%。 中国现时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双边债权国，虽然去年塔什干欠中国的债务仅仅是占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债 17.6%。 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长谢尔马托夫在华盛顿举行的商业论坛上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國是一個方便的投資者，亦是合作夥伴。他說他是渴望和烏茲別克斯坦得以受益的任何一方合作。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將會獲得些什麼，而不是美國、俄羅斯或者中國得到些什麼。我們專注於我們自己的利益，烏茲別克斯坦的利益。以上是伊瑪莫娃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報導。
中國在國安至上的氛圍之下，嚇跑了很多個外商，現在連一些企業到中國的商業差旅都盡可能地避之則吉，可以免就免了。觀察家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極欲對外展現中國的政經成就，但現在外商都不敢去踏入中國，去實際感受中國夢的成就，只能夠在外圍觀察。這個都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推動的中國夢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奧威爾式中國夢，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實在是一個很諷刺的現象。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美國銀行9月份的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顯示，由於對中國經濟不景氣的擔憂，有外資大量撤離中國，避開中國成為投資者最堅定的信念之一。同時，在中國的外商高層遭到中國政府 禁止離境亦都時有所聞的。最新的案例就是美國商業風險顧問公司德安華的駐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密可被禁止離開中國。早前幾日，全球金融服務機構日本野村國際香港分公司的中國投資銀行業務主席黃仲河亦都傳出被禁止離境。這些都是中共當局以國安為由對美國商人顧問公司美思明治以及貝恩公司等外商企業展開調查的一連串的事件。然而中國彷彿成為了一塊禁地，除了外商高管被禁離中國之外，身處中國之外的外國商人亦都盡量避免入去中國裏面，對於到中國出差半多都是能夠可免則免，或者各有一套應對的模式。位於台北的知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及管理顧問公司的副總經理賴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公司在口頭上會警告要去中國出差的員工，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有發表比較多強調民主自由言論的人，這樣到中國行事就要特別小心了。在政策面上，則是會發給出差的人員每人一部乾淨的筆記型電腦，裡面只能夠放該次出差所需要的東西，並會要求絕密攜帶平日在公司使用的電腦去中國。賴女士說，公司還會建議最好也不要帶平時使用開的手機去進入中國，而是盡可能找一支舊的已經沒有在使用的乾淨的手機，裡面也不要有任何非出差所需要的軟體或者社交媒體 App， 亦都不要留有任何對話記錄，手機就只是單純當作跟公司和客戶聯繫的用途就可以了。他說這是為了避免員工在進出中國海關的時候可能會被抽查隨身電腦和手機而造成公司商業機密或者客戶私隱流出的風險，亦都是保護員工的人身安全，因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了就丟了它，他們亦都查不到什麼。賴女士表示，公司雖然未明文禁止到中國出差旅行，但確實有變得比較少一些，除非好像業務部門因為必須要到中國查帳不可以不去之外，其他部門則是能夠慳返就慳返。他認為這個因為新冠疫情之後網上會議逐漸成為一種常態，再加上現在很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減少飛行就是減少碳足跡，落實環保一環，在這些綜合的考慮之下，公司就會覺得如果非必要其實就不需要出差旅行，再加上中國又有反間諜法等法令的顧慮，自然就更加有理由非必要不要去中國了。《華爾街日報》10月6日報導，一項與美國政府有關的調查發現，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正在減少前往中國的商務旅行。報告並引述旅遊公司 ATG Travel Worldwide 總裁克林斯的觀察，說美國公司取消或者推遲前赴中國商務旅行的情況在最近幾個禮拜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另一位美國國際安全服務公司全球警衛的執行長巴克勒指出，過去八個月期間，他的一些客戶包括律師事務所、製造商、顧問公司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都曾經在中國機場或者飯店裏面被拘留或審訊，時間通常在兩個鐘頭到五個鐘頭之間。新加坡一位在美國商業界知名國際藥廠從事產品教育訓練工作的莊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他說幾個月之前到香港出差時候，他在入關時被帶入去小房間，護照亦都被沒收，他詢問有什麼問題，對方沒有說什麼。莊先生就說，我感覺就是他會需要另外一個人的核准，亦都不是黑名單，他亦都沒有跟你說有什麼事，但是他們可能有第二關要人按 yes 這個掣我才可以入得去。莊先生說， 佢被截停嘅時間前前後後大概四個字左右啦。我覺得佢係將我護照每一頁都攞去影印，但佢亦都話香港海關人員亦都算係幾周到㗎，會直接同佢講明佢哋係依據邊啲法例依據而做出呢啲行動。莊先生表示，中國喺國安法、反間諜法、對外關係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之下，等於係佢哋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所以如果要到中國出差，確實會有一啲心理壓力。雖然公司並未公告禁止到中國出差旅行，但佢已經成兩年都冇直接去到中國內地出差。莊先生認為，在而家美中對峙的情況之下，美國人的身份可能就會更加敏感一啲啦。尤其是如果有任何把柄被捉到的話，他就會用所謂的法源依據將這個人扣留下來，作為同美國的談判籌碼。外商人士在中國被禁止離境，而在外面的外商又不夠膽去中國出差，分析人士認為這對習近平的中國夢無疑是一大諷刺。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系教授孫國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想要對外展現中國的政經發展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的原因非常高度是來自打開國門，吸引全球外資入到中國去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現在就因為受到國安法的相關法律問題，而令到外商不願意或者盡可能地避免去中國大陸，代表的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終止，取而代之的就是列寧帝國主義的彰顯，這將會對中國希望吸引外資造成更嚴峻的挑戰。孫國祥表示，在習近平主政之下，國家安全已經變得最優先的事項，這個其實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有一些苗頭出現了，只不過到了第三個任期，特別是疫情過後就變得更加嚴重，這個令到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國夢變成一種威奧爾式的中國夢，意思就是在這裡說，在極權主義的大規模監控之下，令到外商對中國止步。他說這個就是說外面的人其實不敢入到中國大陸去感受中國夢的成就，只能夠在中國的外圍去觀察。今年5月被中國政府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而被調查的美國商業顧問海盛融公司，在10月3日於微信公眾號發表聲明表示，經過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指導之後，已經通過國家安全合規整改驗收。聲明指出，公司深刻體認到顧問業必須增強安全和憂患意識，堅決堵住管理的漏洞，持續提高安全防範標準，積極落實國家安全主體責任。美國南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這些公司越來越似一間中國公司了。他表示，外國商業公司沒有人會喜歡這種低聲下氣去向中國共產黨的官僚懺悔、檢討、做保證或者是求憐憫的行為的，沒有人願意的，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尊嚴的生活，這些公司顯然現在是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這樣做，不得已的原因就可能合約還未有完成，有些生意還要繼續做下去，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撤出，但這種做法只會導致外商民生去意，然後慢慢找機會去撤出中國，轉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因為中國整個營商環境變得對外國人越來越有敵意。南華大學教授孫國祥表示，中共是一個重視組織滲透的政黨，他必須要令到共產黨員滲透到所有組織內，對於在中國的任何組織，中共幾乎都已經完成滲透，包括台商或者港商早已經有共產黨員入到內部去建立黨組織或者黨分支機構，而外商就成為最後一塊拼圖。孫國祥說，中共或許並沒有辦法直接入到去外商公司去建立共產黨分支機構，但他可以透過 所謂的整改，來到要求外商必須將內部的人事資料全部攤開來給中共去檢查。他說當然這些代表了這些外商可能目前在中國還有獲利的空間，所以還能夠做出一些讓步，但當這種讓步和企業的營運成本已經達到一個極限，或者和企業本身營運的內容互相違背，例如很多數位產業的資料本身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個人資訊必須受到保護，但中國政府卻要求提供相關資料，那就都會令到一些外商對於繼續投資中國裹足不前。彭博新聞社報導，自2021年12月到今年6月底，已經有高達13700億人民幣的外資出逃，這個仲是在中國股市在8月出現創紀錄的120億美元資金外流之前的。為了挽救外資，中國國務院在8月13日發表一項涵蓋6個領域的24點指導方針，承諾中國將繼續推進高品質對外開放。中國國家網信辦亦在9月28日發表放寬資料跨境流通的提議，被認為是中國至今對外國公司最明顯的讓步。但謝田教授表示，這個只是中共當局的敷衍，而不是真心讓步，因為外資正在逃離中國，中國需要外資來到挽救經濟，實際上中共對於外商並不信任，他很害怕外商和中國境內的反共勢力結合起來，或者是將外國的民主自由理念帶入去中國。謝田教授說，因為任何自由社會的那種政的理念一旦在中國國內出現的話，實際上就是對共產黨倒行逆施的一種反襯，一種影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新一代核潛艦的發展引起國際之間的廣泛關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報告指出，中國最新的096型彈道導彈核潛艇在降低噪音、隱藏、推進武器等方面有所突破，並且在人工智能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分析家表示，這就代表著中國的核武力量正逐步邁向與美國看齊，中國將具有第二擊核反擊的能力，同時亦都意味著美中的戰場不會只是在西太平洋，美國本土亦都可能會成為戰場。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中國海事研究所最近的第30號和第31號兩期報告都聚焦在中國的潛艦技術發展。第30號報告說，中國自第一艘091型核潛艦服役近至今50年之後，終於即將生產世界一流的核動力潛艦。中國新一代的核潛艦所指的是第三代095型和096型。根據中國核潛艇的命名邏輯，尾數為單數的135，是以魚雷為主要武器的核動力攻擊潛艇，尾數為246的是以彈道導彈為主、魚雷為輔助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因此095型廣泛被認為是新型核攻擊潛艦，096型為新型彈道導彈核潛艦。而為了因應戰術部署的多元任務，通常都會是成隊這樣建造的。核潛艇作為武器系統，最重要的就是反應器的設計，先進不依賴空氣的推進系統 AIP 和靜音技術。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報告表示，095、096型潛艇改善了過去長久以來中共潛艇過於嘈雜的致命缺點，在推進感測器和武器方面都有重大進展。即使後期有部分技術來自俄羅斯，但對中國自制潛艇來說仍然是一大突破。報告說，如果成功實現096型核彈道潛艇在推進感測器和武器方面有可能同俄羅斯的多爾戈魯基號彈道飛彈核潛艇互相拱尾，但在靜音方面更加似俄羅斯改良版的阿富拉埃型核潛艇， 并指095型可能配备泵喷射推进器、自由浮动水平锅混合推进系统以及12到1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管，可以容纳反舰和对地攻击巡航飞弹。报告说095型和096型的推出将会对美国海底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路透社10月9号报道，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096型核潜艇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服役，将会首次对美国及其盟国追踪潜艇的努力构成挑战。报道并引述了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师的话说，096型潜艇将会成为美国的一场噩梦，因为他们将非常难以被侦查发现。战略核潜艇是三位一体核武力量，六基弹道导弹、潜射飞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部分，可以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依埋在太平洋里面深藏不露，是一种遭受敌人核打击之后生存率最高的核反击力量。更加安静、更加不容易被发现的096型核潜舰仲能够携带更多的核弹，将会使到中国的核武力量开始同美国并驾齐驱。台湾海军退休军官、台湾战略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的噩梦是因为096型核潜艇具有第二击核弹导弹飞弹的反击能力，这个是美国担忧的。他表示中国的核武政策是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要确保核阻吓的效果，要保存第二击的核武攻击能力显得格外重要。换言之，美国如果发动第一击的核攻击，摧毁中国六基岸置的核武器，这样096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可以在太平洋任何地方发射核弹道导弹去攻击美国，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击核反击能力。他说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目前以巨浪二型为主，巨浪三型已经完成测试，将会逐渐取代巨浪二型。巨浪三型的射程估计超过12000公里，可以携带单一或者多个核弹头，它的射程比美军三叉戟二型 D5 潜射弹道导弹更加远。虽然有军事分析家预计中国096型核潜舰预计在十年内服役，但美国五角大楼将时间表调得更加快，预计七年之内就会执行任务。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底的报告说，203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会部署八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而094和096型潜舰将会并肩执行任务。美国国防官员后来进一步证实，中国已经在六艘的094型核潜艇上部署巨浪三型导弹，其中094型最多可以搭载16枚的巨浪三型导弹，而新一代的096型则能够搭载多达24枚。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推测，如果以一枚巨浪三型可以搭载3枚分导核弹来到估计，代表096型上的巨浪三至少装备72枚核弹头。美国负责核武计划的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柯顿在今年3月份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核潜艇部署巨浪三型就意味着中国随时都有能力从沿海地区发射核弹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对美国形成压力。常汉卿说，换言之，这个就是要给美国知道中国具备核吓阻能力，当美中开战，美国如果先用核武做威胁，中国是有能力反击的，而且战场不会单止是在西太平洋，美国本土也都会成为战场。但美国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来的，美国俄亥俄级潜舰路易斯安娜号在9月底成功试射一枚未有搭载弹头的三叉戟二型潜射弹道飞弹。美国海军说，这个不单是再次验证了三叉戟二型飞弹的可靠性，也都代表着美军将会持续妥善运用核武铁三角来到阻吓潜在的威胁，有效维护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战略核潜舰一向是各个国家最机密的武器装备， 不過在今年5月，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罕見公開了094潛艦的內部畫面，軍媒認為這個代表著094已經不是最先進的潛水艇了，間接確認後繼者096快將來到，甚至已經落水。至於中國第三代的095攻擊核潛艇，根據台灣海軍刊物海軍學術商月刊在2021年2月發表的文章指稱，095型已經陸續下水服役，而第四代的097核攻擊潛艇亦都已經在研發中。文章說，中共將新型的核攻擊潛艦進駐海南島亞龍灣，除了是要將遠海目標放在第一、第二島鏈之外，亦早就指向第四、第五島鏈前進。第四島鏈所指的就是北起瓜達爾港，經斯里蘭卡去到迪哥加西亞，第五島鏈的位置就是北起吉布提，經非洲之角至非洲東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副教授克里斯托弗·克里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專業軍隊的任務是定位對手部隊並制定計劃，以便能夠在軍事衝突時摧毀或者削弱他們的實力。對美國海軍來講，這包括對手的核彈道導彈潛艦。然而核武和其他類型的軍事武器不同，因為即使只有少數人能夠生存並擊中對手，它的影響亦都可能是毀滅性的。他說，與直覺相反，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在建造彈道導彈核潛艇的能力提升，在政治上的進程幾乎並沒有改變。他表示，中國長期以來擁有幾十枚能夠到達美國的陸基飛彈，北京顯然正在陸地上建造更多，或許還要建造幾百枚飛彈。這個因為美國和中國有可能發生任何形態的戰爭，他們知道毀滅性的核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要他們撤除陸上或者海上發射的核武器在未來幾乎是不可能。換言之，要阻擋中國核潛艇的發展計劃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核潛艇只會越做越多，越做越先進，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亦都會越來越大。美國海軍的中國海事研究所的第31號報告就揭示了這一點，報告說，水下作戰技術是中國政府的戰略重點，與之相關的研發享有最高層級的政治支持。但報告亦都說，中國領導人渴望展現令人驚嘆的技術進步形象，中國武器生產的進步經常被用於這個目的，因此北京正試圖平衡互相矛盾目標，保護潛艇生產的技術秘密，同時宣傳突破性的成功來到彰顯軍事實力，同時經常使用有關先進武器計劃進展的虛假信息作為信息戰的工具。報告說，中國自制潛艇的弱點主要與推進系統和靜音技術有關，但中國可能已經在一些未來潛力巨大的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例如人工智慧應用、態勢感知的數據開發，以及為潛艇指揮官的戰術決策提供人工智能支援。台灣海軍前艦長呂禮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相對於俄羅斯或者美國來講，都是比較遲去進入潛艇製造這個領域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在今年中共十一國慶期間，透過微博向接近1800多名的粉絲發出一段由中國當紅的 hip-hop 歌手佳本名周延主唱的 hip-hop 歌曲，內容是透過歌頌中國各方面的偉大來到祝賀中共國慶。兩個星期以來引起了數以萬計的網民按讚和留言的。然而觀察人士指出，很多中國青年對共青團所謂這些的嶄新的宣傳手法並不賣帳，因為他們明白到這個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洗腦手段而已。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鑑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在今年中共十一国庆期间透过微博向接近1800万粉丝发出一段由中国当红的 hip-hop 歌手街本名周延主唱的 hip-hop 歌曲，内容是透过歌颂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来到祝贺中共国庆，两个礼拜以来引起数以万计网民按赞和留言。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很多中国青年对共青团这些所谓崭新的宣传手法并不卖账，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洗脑手段。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初成立以来，就一直以宣传作为夺取政权和统治的手段，因此以艺术、歌曲等方式对民众作思想教育是一直都反复采用的策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屠杀之后，布林肯国务卿前往中东，他开始访问以色列，然后前往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以及埃及。他说他们此行有四个目标。
To mak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Israel to prevent the conflict from spreading.
布林肯表示，明确美国支持以色列防止冲突扩大到其他的地方，努力争取释放人质，包括美国公民，解决加沙现存的人道危机。布林肯国务卿话：对未来以及中东能够以及系应该成为点样嘅，存在住两种非常之唔同嘅愿景。
There's a vision that we very strongly espouse that ha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normalizing their relations.
布林肯表示，一种我哋非常支持嘅愿景系当地嘅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整合，为共同目标共同努力，维护并且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嘅权利同愿望。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哈马斯以最恐怖的方式展现的另一种愿景是死亡、毁灭、虚无主义以及是恐怖主义的愿景。
That's a vision that does nothing to advance aspirations for Palestinians.
布林肯表示，这个愿景对巴勒斯坦人的愿望毫无推动，对当地人民创造更好未来毫无帮助，只会尽一切的努力给予他们能够影响的每个人陷入彻底的黑暗。我毫不怀疑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民如果有机会将会选择并且更加喜欢哪一条的道路。布林肯国务卿说，平民不应该为哈马斯的暴行而必须受苦，我们正与是地区各国、联合国以及是以色列进行十分之积极的接触，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确保民众不受伤害，确保他们需要的食品、饮水以及是医药援助能够抵运。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为此进入埃及以及西奈半岛的加沙最南端的拉法口岸将会是重启。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这个是一个艰难而且挑战性的时刻，但是我们是有决心克服困难并且共同努力共度难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